嗨，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今天啊，我们来聊聊中国的无差别袭击事件。最近这段时间的中国啊，可以说是非常不太平。中国各地啊，接连爆发了多起恶性事件。当然，因为强内的舆论管控，中共一直要宣传正能量、大国崛起、中国梦，所以大家未必能看到中国的恶性事件现在有多少，感受到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频率有多高。要说到乱呢，现在很多人还只会感受到美国有多乱。这期节目呢，我就和李老师一起搜集了全网这些年曝光出来的150多起恶性袭击事件，来结合这些案例分析一下这些恶性事件的频率和背后的动机。首先，中国的恶性事件或者说现中事件的高发期呢，应该是在2024年。202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恶性事件，比如珠海的无差别撞人事件、苏州针对日本人学校的袭击事件、吉林针对外国教师的袭击事件等等等等。当时这些事件啊，在全国上下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也是第一次把恶性事件频发的概念带入了大家的视野之中。不过如果从感觉上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2025年、2026年相较于2024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年份，这两年的恶性事件好像频率对比2024年是有所减少的。但是真的减少了吗？其实没有。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些数据。比如我们就看三月底这一周。3月22日，珠海横琴出现了一名26岁男子针对女性的袭击事件。两名澳门科技大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攻击，其中一名受害者直接死亡了，另一名受害者则是重伤。而同样还是在3月22日，重庆两江新区官桥地区出现了无差别报复社会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这场事件造成了3名路人受伤。3月26日，深圳龙岗区出现了京东快递员持刀无差别袭击学生事件，一次造成了2人死亡。同样还是在3月26日，深圳罗湖东门地区也出现了针对小学生的无差别袭击事件，这场袭击则一次造成了6人受伤、2人死亡。而在3月29日，更是来了个重量级的。北京市房山区大韩记大集上，一名男子驾着叉车冲入了人群密集的集市，在摊位之间横冲直撞，造成了大量的摊贩和路人被撞倒，现场一片狼藉。在死亡人数上，有目击者称一下就干死了7、8个，后续呢也有消息称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这应该是今年到现在最严重的无差别袭击事件了。而目前的相关新闻在全网被封锁，你在网上搜相关的关键词也没有任何信息，目前呢当然也缺乏官方通报。而3月31日杭州则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持刀入室伤人事件，一名女子在杭州世纪名作小区挨家挨户敲门，敲开门即开始无差别捅人，最终呢这导致了一名女子受伤。目前根据投稿内容显示，作案女子在捅完人之后随即跳楼自杀。而同样是在3月31日，武汉青松路也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1岁的男子手持水果刀沿街捅刺路人，造成了4人受伤。这就是3月底的情况，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发生了7起恶性无差别伤人事件，有的城市甚至一天出现了2起无差别恶性伤人事件，可见频率之高。无差别袭击事件、伤人事件并没有在最近减少，当然从更宏观的统计数据上来说也是如此。从体感上，大家觉得2024年是中国进入了无差别袭击事件激增的元年，这一感觉呢是没有错的。除了2024年出现了多起极端恶劣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引发了全网的讨论，从整体的统计数据上来看也是如此。在我们收集到的数据里显示，2023年中国的恶性无差别袭击事件一年仅有24起，但是到了2024年就飙升到了56起。而2025年呢，虽然2025年因为中共的舆论管控，相关的新闻被压制，国内可能不太看得见，大家可能也不太知道，但是2025年它爆发的恶性袭击事件一点也不少。目前统计下来，2025年爆发了52起恶性袭击事件。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24年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人从这一年开始戾气开始变得严重了起来。而这样的转折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些杀人者的作案动机来看，就比如刚刚在北京爆发的开叉车撞人事件，根据相关的投稿显示， 这个人为什么要突然开叉车报复社会，无差别的冲撞整个大集上的人呢？原因是举报无果。根据来自现场网友的投稿显示，在群众制服叉车司机之后，在其座位上留有大量的举报材料。现场也有人说，叉车司机在被群众制服之后一直在喊冤，很有可能这个叉车司机就是在经过多轮上访举报无果之后才开始报复社会的。只是因为言论管控、新闻控制，具体举报的是谁，他又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感受到了不公，目前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而深圳京东骑手突然报警杀人，网传呢则是因为订单超时导致的情绪失控。除此之外，像早一些的案例，比如在2024年发生的无锡工艺技术学院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中，那个21岁的学生徐佳金为什么突然暴起无差别袭击了学院内的所有学生，造成了8人死亡17人重伤。根据他后来的自述，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受到了学校强制实习的剥削才奋起杀人的。这种学校强制实习是中国高校尤其是大专类院校常见的一个手段。这些学校呢会强制让这些学生去参与免费劳动，从而呢从企业那里赚取中介费、劳务费。等于学校不仅让学生交学费，还要让学生白打工为学校赚钱。而如果不愿意参与免费劳动的学生，学校就会威胁不予发放毕业证。当然令人震惊的是，徐佳金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说自己这么做无差别杀人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劳动法。想要改变中国劳动法，却把屠刀对向自己的同学，这是多么可笑。除此之外，在2024年的9月30日，上海松江区的沃尔玛超市内，37岁的林卫虎双手各持一把刀，对沃尔玛超市内的顾客展开了无差别袭击，事件最终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根据后续调查显示，他的作案动机则是因为讨薪无果。我们这里面列举了4个案例，其他的一些案例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些案例发生的背景大多都是因为施暴者遇上了经济问题，加上社会不公导致的情绪崩溃或者情绪失常。所以为什么中国会在2024年后频繁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其实也对应上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中国的社会不公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呢在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一直向上的，所以呢即使不公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怨气。但是中国的经济最近确实开始不好了，尤其是从2024年开始。虽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从2021年开始破裂的，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吹响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号角，但是整体传达到中国人身上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情绪传递到中国普通人身上，那是需要时间的，是有滞后性的。2022年底防疫政策才结束，2023年中国人对于经济还是抱有幻想，很多人当时把中国经济不好的原因都归咎在了清零政策上，错以为经济不好是疫情封城导致的，只要封城结束了就可以经济恢复了，而忽略了经济衰退实际上是中国的大趋势。到了2023年即使解封了，很多人又发现衰退还持续了一整年，这才让2024年悲观的情绪开始在中国普通人身上弥漫。而这种经济衰退的弥漫，经济压力传达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最终促使了中国人的戾气提升，从而转变成了中国的无差别袭击事件激增。老 A 老实说美国有斩杀线，但实际上中国才有斩杀线，这些开启无差别袭击的中国人不正是经济下行背景下被斩杀的中国人吗？当然我们在这些施暴者群体里面也能看到这种斩杀感。你说在中国因为种种文化习俗叠加下来的结果，你说哪个群体他的经济压力最大、生存压力最大呢？那就是男性青壮年，他们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要承担养家养娃的职责，而这群人也是目前我们统计到的袭击事件的主要施暴者。在整个我们收到的投稿里面，无差别袭击者的画像都集中在18到65岁的年龄范围之内，性别呢也主要都是男性，只有极少数是女性。可以说青壮年男性就是中国发起无差别袭击事件的主力人群。而从收集到的职业来看，骑手、滴滴司机这些生存压力、工作压力最大的岗位又成了无差别杀人事件的高发岗位。青壮年加上滴滴司机、外卖从业人士，这群人的画像完美符合了中国经济压力最大、最容易受到经济下行影响的人的画像，而他们确实也成为了无差别袭击的高发人群。当然分析完整个中国无差别袭击的一些数据，我们再来说说这种无差别袭击事件未来可能会走向何方。 在2024年无差别袭击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后，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言论管控，禁止大家知道了解这些事情。从2025年开始，如果没有广大网友的投稿，我们其实就很难知道中国每年具体发生了多少无差别袭击事件。很多事件要不然就是不报道了，要不然就是简单的一句就带过了，并且发动袭击的动机也无从知晓，甚至其动机呢，有时候为了维稳，为了降低舆论的负面效应，都被美化了。就像最近在重庆两江新区发生的无差别撞人事件，我们很明显能看到伤人的司机之后被警方控制按倒在地，但是在官方通告里我们却看到他说的是司机之所以会撞人是因为突发疾病而非报复社会。为什么突发疾病的人下车会被警察按在地上控制？这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说这个人本身就是想无差别袭击的，想报复社会的，但是他的作案动机被警方美化了。而中共的另一项补救措施就是进行所谓的定点帮扶和困难人群定点排查。在珠海恶性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就发动了对于五失人群和四无人群的定点统计、定点观察。什么是五失人群呢？就是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精神失常的人群。而什么是四无人群呢？就是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无房产的人群。根据相关报道显示，中共现在会发动网格员对这类人群进行统计和跟踪，并保证一对一管理。而这些事情做出来之后效果有没有呢？其实我们也能发现根本没有效果。因为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中国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并没有比之前少。整个中共这通操作下来唯一的作用呢，就是掩耳盗铃。他因为言论管控让大家看不到这些恶性事件了，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恶性事件比之前少的错觉。当然中共这么做没有效果那也是意料之中的。这种限中事件、恶性事件的频发更多是中国人面对经济下行、社会压力大而产生的一个客观反应。虽然中共一直在鼓吹大国崛起，天天花钱在那边雇人、宣传电动车、宣传机器人，但是实打实的经济压力它并不会因为中共的美好宣传而消失。精神鸦片它终究只是鸦片，它只能带来短暂的欢愉而非彻底的治病。所以中共做了这么多无差别事件，没有因为中共的言论管控而消失，强硬社会管控而消失，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对于中国现在这种无差别袭击事件频发、限中事件频发的情况，我也来说说在我眼中的中国未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呢，出现了增长的停滞，确实也让中国来到了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节点。而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面对这种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困难和艰苦，中国人到底如何抉择、如何去面对这种困难和艰苦，就变得异常重要。中国很多的无差别袭击者确实过得很惨，也感受到了不公，但是他们明显把自己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和反抗的勇气用错了地方。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北京的叉车司机，你既然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你上访无果，你举报无果，那你可以选择去挂横幅啊、去抗议啊、去学彭载舟。既然都已经无惧生死了，为什么你做的选择不是去对抗那些剥削者、对抗强权，而是把屠刀对向自己身边的人呢？无锡的那个学生则更为典型，手里拿着毛选，嘴上喊着共产主义，根据他的 B 站浏览记录，他还经常观看一些 B 站上的左翼 UP 主，还和左翼 UP 主头子魏明子连过麦。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面对黑心老板和学校的剥削，却不知道和老板对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你搞工会吗？教你上街游行吗？你怎么什么都不做呢？反而是把屠刀对向了同学，希望通过报复同学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这不是在开玩笑吗？上海沃尔玛无差别杀害别人的那个讨薪者，你面对欠薪问题不去找老板讨薪报复，却把屠刀对向了无辜的民众，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儿童。甚至我们在中国的这些无差别袭击案件里面还能发现对学校学生的袭击事件尤其之多。很多人面对上位者的欺辱采取的报复手段不是去对抗这些上位者，反而是去袭击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别人欺负我，我就去欺负别人，即使他们都已经不顾生命安危了，做了袭击之后必死的打算了，却仍然缺乏面对强者的勇气。如果我们的民族面对不公反抗的方式都是对着和自己同样处境甚至处境更差的弱者下手，那我们这个民族就一定没有希望了。我们以后不仅要生活在人人自危的社会中，我们整个民族也就没救了。经济现在非常不好，大家压力大、愤怒大，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也越能豁出去，而豁出去之后的我们 更应该把矛头、把愤怒的情绪对准上位者，而非是对准身边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当然，这种问题在中国出现，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问题，而是中共长期的宣传叙事导致的。在中共的长期思想洗脑下，大家就是迷茫的。中共会把社会的所有问题归咎于资本家，归咎于美帝，而很多人可能也会真的信了这一套，就把解决的问题寄托在了这里。比如真的希望美国完了，每天幻想美帝崩溃，我们经济就能好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早先甚至还衍生出了对日本人、美国人的定点无差别袭击。但是现实却是，这两年天天鼓吹美国崩溃论，美国在劳役的宣传下，人人都已经活在斩杀线之下了，但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好起来了吗？很显然并没有好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肯定会陷入集体的迷茫。大家现在心里是有一腔愤怒，但是找不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找不到发泄口，也不知道该把愤怒转向哪里。当然，这也是我一直要做节目，反复强调我的七步民主论，强调中共剥削的原因。我们现在中国就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怨气伴随着经济下行而产生，这是避免不了的。有这种怨气，当然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幸运的，因为有了这种怨气，中国人才有改变的动力。而把这种怨气转变成什么样的动力就至关重要了。如果我们最终把这种怨气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中国就会走向纳粹的道路。如果把这种怨气转变成极端的共产主义思想，那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第二次文革。而有些人怨气甚至无处发泄，找不到敌人，他就会转变成对于其他人的无差别袭击事件。这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当然了，我们虽然看到最近的统计数据中显示中国的恶性事件频发，很多中国人走向了一条只敢伤害弱者的懦弱道路，但是我们也不用如此悲观。因为在恶性事件频发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人最近的抗争情绪非常高涨。在三月恶性事件频发的同时，三月中国也爆发了4起中等规模的抗议事件，两次是在广东，两次是在武汉。在广东陆丰，因为文化原因，春节游神一直是当地最大的纪念活动，当地人会装扮成五福大帝、华光大帝、妈祖等神明形象进行游街，同时伴随着这些游街的进行，还会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可是今年的春节啊，中共却因为限制烟花爆竹的燃放，禁止了陆丰地区的游神活动，陆丰呢随即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乌泱泱的人走上街头去和警察对峙，反抗警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命令，警方呢也和抗议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同样是在广东信宜市，由于当地政府违规无视民意，在当地修建火葬场，这引发了数百名村民的连续多日抗议，抗议者包围市政府和警察对峙，在抗议的过程中，警方也和村民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魏村民因为抗议被警方抓捕，但是这依然没有阻碍当地村民上街抗议的热情。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信宜市的村民依然在前赴后继的继续抗议。而另外两起抗议则是发生在武汉。2026年的3月24日夜里，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左岭新城爆发了住户的大规模抗议。左岭新城是武汉东湖高新区规模最大的回迁安置小区，常住人口约10万人左右。2026年的元旦，小区突然开始向每个用户无差别的征收30元的停车费。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收费行为，小区的居民立刻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数千名小区成员走上街头，小区的收费杆也在民众的抗议中被摧毁，之后警方也和民众爆发了激烈冲突。而同样是在武汉，也就在这两天，因为具有污染风险的储能新能源电池项目在当地突然落地，它招致了当地数百名群众上街抗议。抗议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甚至一度围堵了武汉副市长，而这些呢都是发生在3月的。当然去年还有江油事件等等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抗议的出现其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而且我们越来越能发现现在的中国人他抗议的动机变得越来越小了。广东陆丰的抗议是因为不给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广东信宜的抗议则是因为违规修建火葬场而引起的，武汉的两场抗议，一场是因为违规收取停车费而引起的，另一场抗议则是因为违规修建新能源电池厂引起的。虽然这些抗议和什么宏大的民主叙事毫无关系，甚至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这种因为小事而反抗的精神则更加难能可贵。民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争取自己的权益。只要中国人不愿意再妥协，愿意并且敢于站出来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那么中国人就有未来。怨气在这段时间确实增加了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出现的频率，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这些怨气，经济下行带来的不满也在转变成中国人站起来反抗的动力。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更多的人把愤怒的矛头对准体制，对准真正的敌人，那么中国人就会有未来。更多的人把愤怒对准弱者，对准同样被压迫的同胞，对准那些虚空不存在的敌人，那么中国人就没有未来，反而会因为愤怒怨气走向混乱。中国人要站起来，但是站起来之后要把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只有打倒真正的敌人，我们的生活才能好起来。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